我觉得自己的录音规律频率就很像台南人在开店，就是看老板心情，就老板今天心情好就多开久一点，然后心情不好今天就不开，反正我也是一个台南人。其实我刚刚有尝试录我上一次我想要讲的关于就是在开刀生病这件事情到底被当作一块肉的那个主题，那我也都拟好了一个大纲，因为其实有时候录音我是需要拟大纲的，但我录着录着大概录了五分钟我就一直觉得很没有 feel， 所以我就卡掉了。就总之就是好像我觉得那个主题我虽然想讲但是好像有一点就是难，有点难讲，或者是刚好现在没有共鸣，所以我就把它先放着，反正之后如果还想要再讲这个主题的话再拿出来讲。那我今天想要讲的部分就是一个迷妹的模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说哈又要在那边讲那边追星跟迷妹，你可以不要再往下听。而且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也会有点忙，不一定要不一定有时间录音。那如果顺利的话，下礼拜五也是端午连假，端午连假下礼拜五呢我就可以打第四次的化疗。其实原本我很担心没有办法打这个第四次，因为它是一个连假，那医院通常见红就休，那没有想到我在前几次回诊的时候跟医生提到这件事情，说啊，那如果这个第四次因为遇到了端午连假，那我们是不是要延到什么时候，那我就跟你们说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延后然后影响到我身体，然后就不能去看演唱会嘛。然后医生很可爱，他就说哎，不会耶，那个礼拜五，就是他的意思是说那个礼拜五其实是他们没有放假的。然后他们说虽然我们是见红就休，但是我们的红跟别人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虽然因为礼拜四才是真正的端午节，礼拜五其实是因为要连续放假所以就弹性放嘛，就是这礼拜六要补课这个，所以他们就说其实礼拜五他们是要上班。就一听到我说哦太好了，那就代表只要我顺利，就是我的白血球指数顺利的话，其实我等于那一天就是可以顺利打化疗。那在这段时间，因为所以等于从明天回诊然后再到下礼拜五这段时间，为什么不一定有时间呢，是因为我的追星模式要开启。因为明天我追的团他们要发唱片，就是回归了，所以就是接下来我会很忙，其实这几天已经有一点忙了。那我为什么要讲说我很忙，然后以及我在之前我有提到就是在做影片的这件事情嘛，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做影片了，然后但总之就是我在追的那个团我有自己开了一个IG 的网IG 的账号，那等于就是迷妹账号这样子，反正那边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那开的那个迷妹账号呢，其实我的目的就只有我自己在追的那一团里面的 CP， 就是专门都在放那个 CP 的东西。那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追星的时候然后才发现韩团好像我有问了我的就是前辈，就是我的学生很懂韩团操作的模式的人，他就说韩团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不知道在日本团或者在我们台湾好像不太有这个现象吧，就他们的韩团因为可能一团人数都很多，动辄就是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都可以到这么多人，甚至我们说还有更多十三十四个的。那但是呢公司的操作就是男团或是女团一定会有所谓的 CP 就是 couple， 一定会有 couple 的配置，就是官方的 couple 配置。然后我就会想说，哇，官方哎，所以他们就是会锁定譬如说可能就是团内互动比较好的，然后让他们两个人可能在台前或是在录影，甚至他们去录节目的时候，让这两个人的互动都是更多的，然后借着这样子的互动更吸引粉丝们，粉丝们就说，哇，就是我的 CP 今天又发糖了，又给糖，然后就大家嗑得很开心，就比较像这样。然后男团跟女团都有，那因为我没有追女团，所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说有一些，他们的，我看到某一些就是状态动态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就是也的确都有这样。所以无论是哪一团，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文化。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用一个很理性，然后跟一个就是年纪比较长的，就是欧巴桑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些无论是男团女团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其实大概从14、15岁，你当练习生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被关在一起了，关在一起练习，关在一起生活，所以当然一定会有所谓的互动比较频繁的，感情比较好的，然后的成员们之间的那些小小的的部分，然后以及他们也不太有机会去接触到外界，除了可能自己国中高中时代的同学，然后他们好像也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异性，可能是同公司你可以一起跳舞，一起有什么互动，顶多是这样，但是你说要跟不同公司的话其实就很难。那像我像我追的那个团，他们就是那个公司只有他们，所以就然后经纪人也全部都是男生，所以他们不太会有机会去接触到女性。可是等到他们可能长大以后，比如说可能现在已经你年纪稍长，不就已经25、26岁啦，然后可以开始去跟外面的那一些有去参加别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互动就会比较有机会。但回到宿舍以后，又是就是只有自己团内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很奇怪，是首先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跟外界有太多的接触，可是这个但是男男之间女女之间他们去塑造出来这个 CP 文化，为什么我觉得在韩国很特殊，原因是因为其实在整个亚洲社会里面，我们只要提到韩国都会知道，哇，其实它是比较男性主义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男权至上的感觉。那相较于台湾，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比较不会这么的严重。那当然在面对同志这件事情，同性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台湾也已经通过了法规是可以结婚什么，我们先不讲普遍有一些氛围可能还是非常的反同，我们讲的是我们的法律，然后以及我们普遍的算大部分吗，好，总之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可以都至少知道说同性这件事情，先不管说那些还是会批判的人，可是在至少我们对于同性之间的那个排斥感不会那么的强烈，我们普遍会知道说，这就是一个我们现阶段的普世价值啊。可是我觉得在韩国是不是这样好像比较难，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你看他们是一个不太容易接受 这种文化的人，可是他们的韩团跟女团却是官方在操作 CP 文化，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妙。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接触追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思考到说，哇，这基本上可以写论文了吧，所以已经 到一个是可以写论文的等级了。但你知道后来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危险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官方官配这件事情，官方配置的 CP 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就是粉丝会觉得，没有啊，那不是官方配置的，那是他们本来就是 CP， 他们本来就很好，所以我们就是都用迷妹的眼睛，就是这就是我的 CP， 它不是官方配置哦，它是真实的哦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他们所追的那个团体。 那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总之反正追星就是开心就好。因为也有一些粉丝他们追星是完全不走 CP 这条路的。那我一开始在追这个团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走这个路，因为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只锁定其中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帅啊，然后表现得很好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呢，看一看，就是我就被官方 CP 给吸走。然后官方 CP 吸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我就会去看很多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以有很多粉丝就会做他们的影片啊，做他们的小，总之就是小小的互动都会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就会更强化自己说，哇，他们真的是一对的耶。然后甚至在演唱会上面的互动，你如果说是一般表演的时候的互动，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刻意或者是虚假，但是如果是演唱会上面啊，或者是说就是私底下他们拍其他的作品的那个互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真实。但因为总之呢，我一开始是被官方 CP 给吸引走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发现，总之就发现有点怪怪的。但就是总之就发现自己啦，我自己觉得怪怪的。然后呢，后来我就在怪怪的以后呢，我就自己再去查证。查证就是看了更多的影片，因为我说我之前请假的时候都在忙这个。查证的时候我就看了更多的影片，然后就发现我喜欢的那一个男，就是我说的男团员，跟另外一个不是官方配置的 CP， 他们的互动哇更真实现在真的是迷妹模式，你们可以不要再听了，就真的是更真实的。然后无论是，而且那个演唱会上面的互动还不是镜头前的，还是因为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因为有镜子，然后他们在镜子后面做的动作被反光的拍出来，就是被反，就是总之就是被拍出来了，才发现哇塞，那真的是不是镜头在拍，但是你们的互动居然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哇，我要看更多他们的互动影片，我就开始更好像就是一个侦探一样，就想说我要去当雷达，就不断去搜寻更多的那个他们的互动。因为不是官方配置，所以那个互动一定会更隐微。但后来呢总之我就是抱持着这个想法，我觉得说哇塞，这个有点颠覆了原本我在追这个团的时候所看的一些现象，等于就是重新再来一次。所以变成我其实之前看的很多的影片我重新再看一次，因为以前我都是追就是比如说我都是追 A 这个组合，那 A 里面有我喜欢的那个男团员，然后后来呢发现说不对，根本不是 A 这个组合啊，他们的这个男团员跟他的互动根本不是那么的百分之百。后来就发现我就去追我那个男总之就去追了 B 这个组合，那 B 这个组合就是我喜欢那个男团跟另外一个男生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居然开了一个他们的粉丝账号，就为了要把他们两个的互动把它呈现出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举动应该说大家应该说同样是同团的粉丝，大家如果追的 CP 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互看不爽，尤其是我等于是在拆人家的 CP， 就是所以有很多原本就是追 A 这个 CP 组合的人，他们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他们其实通常是不会喜欢的，也不会按赞，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在拆他们的 CP。 那你知道其实在追星这个过程当中， CP 被拆或是这其实是蛮严重。请问现在还有人在听吗？应该普遍 会想要来听我的，可能就是听到这边大家都已经觉得很烦了吧，这女儿到底在干嘛。反正总之就是我追的跟别人跟我那个团里面喜欢的不一样就对了，而且好像在拆人家 CP， 但是因为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互动证据，让我会觉得说哇，他们这两个的互动更真实，所以我就促使我一股热情，我就不断不断的去搜集，然后剪影片。 所以我之前其实就是在忙的那个剪片，其实就是在忙这件事情。但因为后来开始回去上班了，回去上班了以后，当然就完全没有时间。所以其实，然后一有就是他们回去上班以后，真的是忙到有一次我的 CP 发糖。CP 发糖还是其他的粉丝账号，就是有跟我在互动的粉丝账号不断的传讯息给我，然后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传讯息，因为难得有一个时间空档在看，然后看了之后发现哇塞，出大事了，我的 CP 居然发糖发得这么的直接，然后跟我有互动的粉丝他们就说快点，你看他们两个在干嘛，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这个账号就是在标榜要就是随时追踪他们两个人的互动的，就我这么失职。所以其实我回去上班了以后呢，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哇，我根本没有办法 po 他们的任何的东西，然后那一天就觉得啊，一定要 po， 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什么做影片，甚至下载影片然后去剪辑去什么。所以有时候我甚至害怕到就觉得哇不行，我不能点开 Twitter，因为我大部分的资料来源都是 Twitter， 因为 Twitter 上面大家都很及时的会放上很多的讯息。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在恢复上班了以后，忙到就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打开 Twitter， 因为只要一打开 Twitter， 我看到了就是影片之后，我又不能够剪辑，我又不能够放上去，或是我已经累的根本没有办法放上去的时候，我内心会很沮丧。因为我经营那个账号其实从去年的大概从去年的三四月开始的吧，对，然后当然就是其实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我就不行，就没有办法继续，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累积了很多的自己做的影片，那我也觉得好像就是比较懂那个剪片的东西，那因为后来恢复上班就没办法，然后那当然因为现在又请假在家以后其实也有时候体力上面我也没有办法再那么专注，尤其是我的眼睛更不好，所以就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剪片，有时候体力上面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只能够都是短短小小的。那后来呢，我今天要讲最后一个迷妹 的东西，就是我实在搞不太懂 IG。因为我没有，我在应该说我自己的账号都是我自己的原本的账号嘛，也不是什么粉丝账号，所以就只有开为我这个 CP 他们开的账号是粉丝账号，等于是一个等于就是反正就是可以不是个账这种。好，然后开了之后，因为这一阵子我想说我自己累积了那么多的影片，所以我就慢慢的把它做成了 IG 现在不断在推广也一阵子，就是那个 Reels， 就是那个连续短影片，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把它开始慢慢去串联起来，然后去做成连续短影片，然后还可以配自己喜欢的音乐嘛，其实就很像在剪片一样，因为就把很多个小片段然后照片把它放进去之后，然后去编辑。然后呢我觉得很奇妙，一开始我先尝试着把就是一支影片弄出来了以后，然后触及率很差。其实从我被应该说从恢复上班以后，很少比较少在剪影片以后，其实我的贴文触及率就开始变差，就变得很差了。一开始，但是我不是说我触及率很好，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粗浅的粉丝账号，所以然后我也很少跟，因为我没有真实的朋友圈嘛，没有真实的就是同样追这一团的朋友圈，所以完全都是靠我做的影片做的贴文，然后有喜欢的人看到了之后，然后他们才会来按赞这样。所以其实我最多我的一般的贴文最多最多的赞大概其实顶多五十几个，其实就很多了。然后再了不起一点，可能有一些影片可能可以到有一些贴文大概到八十几个，大概就极限。然后其实最普遍的状态就是二十几个跟三十几个，大概就是这样。而且粉丝人数也就是顶多一百多这样而已。然后而且就顶多一百出，就是一百零几、一百零几，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是拆了别人的 CP 的在经营的一个粉丝账号，所以也许喜欢的人不多，可能喜欢 我这个 CP 的可能都比较冷门，这样就大家都默默的喜欢，所以默默的看。然后但是很妙，非常非常妙的是，我做了后来就是我这几次，我这前两个礼拜吧，前两三个礼拜我做了一支 Reels， 然后那一支 Reels 出来之后，一开始几乎就是触及率是出不去的。那因为出不去，我想说奇怪，如果是贴文出不去，我觉得有可能。可是如果是 Reels， 怎么会一直都完全出不去？就是喜欢就看过的人，就等于看过的人，就是大概很少，大概八十几个。然后我想说，哇，这个真的是，难道我被盯上了吗？自己开始在幻想，想说，我是被盯上了，不然怎么会，连做一个 Reels 的影片都这么差？因为贴文后来大家有时候不见得会看，可是 Reels 的那个传播度是比较快，所以我就想说，哦，好吧，就大概可能就是这样吧。就后来突然间，上礼拜开始。还是上上，我有点忘记。总之，大概我做完影片以后的，已经大概一两个礼拜以后，突然之间，好多人来按赞，真的是突然之间。那个突然之间是有点让我吓到的是，我只要切回我，比如说我只要我的这个账号原本在 CP 账号这里，我切回我的本账的时候。那边就不断不断在增加，然后在我按回去的时候，那些还都在赞，就是它是几秒就一个赞，几秒就一个赞的，不断不断有人来按赞，那我真的有点吓到，我吓到想说天哪，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件事情，很有点不可思议。然后那个等于就是现在就是这几天又突然来一波，然后后来呢，在我还在想说，哇，那个影片怎么会这样的时候，我想说好，不然我再做第二支，我再做第二支 Reels 试试看。然后我就再做另外一支，然后再做另外一支影片的时候，也变成也同时触及率很高，等于就搭上了前一波影片的那个可能就是被看到的那个状态，所以也就跟着很多人都不断的按赞。你知道按赞按到是我要看，现在就是那个内部到底是几个人看过的那个观察报告的时候，完全宕机。完全宕机的情形，因为这是在我的这个账号完全没有发生过的，我觉得哇塞有点可怕，所以后来就会变成说我就不敢切回那个账号，我就一直回来我自己原本的个账，然后呢就是大概有时候一天，比如说就是大概半天以后再切回去看，就发现哇塞五十几个一百多个赞的那个飙升，这样子就不断不断飙升。所以目前，然后我后来又在做第三支影片，很妙，就停了。我觉得，是发生什么事？就第三支影片，我想说，是不是还是会有这个？还是到底？因为我抓不到那个频率，所以我再做第三支影片，第三支影片就卡住了，从此没有人来按赞，就是只有我，就是我自己原本的粉丝，然后跟偶尔几个、可能有不小心看到的人，然后来看，然后又停了好几天，然后又停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吧，昨天还前天又开始不断不断的，又开始疯狂的有人来按赞，所以我就想说，哇塞，好奇怪哦，就是，到底，那个 Reels 的触及跟推广是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也没有下广告啊，我也没有去买广告，也没有去花钱去做什么推广这件事情。但总之就是一直被传送出去，所以我现在第一支跟第二支的那个影片已经是2000多人来看过了，然后那个赞数也是八九百这样，我就觉得哇，有点不可思议。所以那当然我也不会沉迷说哇，所以我就要再去追那个按赞数，因为可能到了我这把年纪就觉得我反而会有点害怕，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虽然说很多人看到了我会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就大家都会看到说这个 CP 的互动，可是也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那就再慢慢观察一下这样。搞不好我这几天如果又在做第四支影片又停了，就是又没有人看到，所以我就不知道说那个 Reels 到底是怎么，到底那个推广跟触及是如何，实在是有点搞不清楚。然后以及，我自己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后来发现哇 ，Reels 其实是很伤眼力。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很伤眼力，然后你要配的音乐，有时候又希望可以刚好卡在 你照片下的那个点或是影片的那个点，所以有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好了，今天大概就是拉拉杂杂讲的就是一个迷妹在开了一个粉丝账号，然后在那边做影片，然后以及这几天就是这一两周突然间发现哇，原来我的账号被看到了的那个有点诡异的模式或是有点诡异的状态。好，所以今天的内容如果没有兴趣的就不要听，我会把这个放在简介警语。对，就是那如果说你觉得还蛮有趣的话，那之后有机会再继续讲这个，再开启迷妹模式。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